姐妹早晨，
今
天是总议会所定的是卫斯理的主日，也都在周五、周六、周日在我们香港这么多间堂会，我们都共同用一个的讲题，这个讲题是世界为我牧区，一个很宏大很伟大的一个讲题。今天我们都很难免，我们实在要关心这个世界。刚才汉荣在其他一边都不其然提到呢，是近这大半年所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包括近期台湾的大学生在这个捷运的斩人，包括在越南的排华，包括在韩国交通一些的灾难，包括在欧洲的水灾，包括在美国在近几日都有校园的枪击。今日资讯的社会让我们无法不明白或者不听见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需要。世界为我牧区是让卫斯理当年他曾经一个在心里边所想的事情，但今天我想问大家一个的问题，如果这句说话说世界为我牧区，这个的我是指紧哪个呢？哪个啊？哎呀，真是好啊，你们这么多同崇拜，你答得最快。不单止紧当是指紧是约翰卫斯理当年讲的自己，不单止是讲一班是蒙召全职的同工，更加是讲在座当中的每一个你们。有牧区又怎会没有牧者呢？所以用这个角度，我可以说我就是这个世界的牧者，同不同意啊？同不同意啊？我就是这个世界的牧者，你就是这个世界的牧者。于是今天我们很简单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一至十八节，我们思考我们如何能够领受是成为这个世界的牧者。我们翻开圣经，是《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一至十八节，在大圣经的新约圣经196页。第一个，我们领受我就是这个世界的牧者。第一样就是这个我这个福音由哪里传开呢？是由我传开。我先看第一节至第三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到外邦人也领受了上帝的道，等到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信徒和他争辩说，你竟进入未受割礼之人当中和他们一同吃饭。好明显，在圣经的第三节有一个是对彼得的批评，这班的人似乎很不想是一班的基督徒去接触一班的外邦人，他们说你怎可以跟这班未受割礼的人你跟他一起吃饭呢？这样吃饭都不行了，不要说其他，不要说一起生活，不要说多接触，连吃饭都不可以。究竟这班是什么人？他们心里边有这么大的仇恨，他们不愿意是让彼得去接触外邦人呢？这样我们呢很快将我们的眼光移去《使徒行传》第八、第九章，大家不用翻开。当福音开始在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第一位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叫什么名字？有一个人，他是被选为七个管理饭食的其中一个，有一个叫士提反，就死了，因为就殉道而死。这个人叫腓利，这个人是第一个去到撒玛利亚城去传福音的一个的信徒。他到撒玛利亚城遇到一位的是非犹太人跟他传福音并且洗礼，这个受洗的是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咦，似乎在圣经的故事发展，福音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亦都离开了犹太的群体，并且在圣经的第九章，神传第九章讲到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哇，原来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有教会的建立，并且在第九章的末段讲到彼得更加能够行神迹奇事，他医治以利亚，亦都使多家复活。哇，你看到这个图画很犀利， 福音开始离开了他原本的民族，原本的地域，也都很多神迹奇事。但是这个时间，圣经记载的第十一章，竟然还有一班人，他们是阻拦福音的传开下，这班是什么人呢？这样我想大家和我应该心中有数下。这班就是原来在犹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一班犹太的基督徒，一班原来已经得着救恩，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想过福音将要传递给其他的人，他们就觉得我们得到救的了，我们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我们不需要再理会在我们这班基督徒以外的外邦人。不知道大家呢，不是应该是大家都玩过以下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通常呢是一个的吹胀了的气球，在一个音乐的陪衬之下，在一班的群体做什么啊？在那里传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当这个气球传到去某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当音乐停止，边个揸住这个气球的那个就怎样？有奖，是啦，现在我们射都反高潮，有奖。总之他很特别，奖他出来唱歌，是吧？奖他出来跳舞。或许今天福音一样，他原本好像一个气球，他传递了给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在座当中的你和我。但有时我们没有将这个气球再传出去，当音乐停止的时候，接着这个气球的就有祸了。所以第一样，我们再一次领受，我们就是能够成为世界的牧者，是由我传出，福音不是单单由教会的活动传出，不是单单由传道同工传出，是由你传出，是由你去跟其他人去分享。不知道想问大家，在近这一年半载，我们有没有真的试过邀请我们的认识的人去邀请他信耶稣，带他回教会跟他分享这个好的消息？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回到教会内我们就可以不做的事，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职分。在1851年，在英国有一位的年轻人叫做 Base， 他听到在远方有一个地方叫中国，也有一个地方叫香港，于是他就自己去筹钱，希望能够呢坐船来到这个地方。话说当他要上船来中国的那一天的朝头早，他还在个田里耕耕田，为了筹足够的旅费，于是他不断的工作，他上了船来到中国，开始建立香港的循道卫理教会。这个卑士并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人，他其实是一个信徒，他是一个义务教士，他领受了福音是由他开始传的，不可以假受于人。于是他自己自发去筹钱，长途跋涉来到香港去建立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上帝再次将福音的托付摆你和我的身上，他要求的是你和我，由我们开始，我们旁边有很多认识的人，可能我们觉得他们没什么机会信主，但这个是上帝的工作。用我们在祷告中常常去纪念一些你很想他认识主耶稣的名字，摆心中，邀请他回到我们的教会，让到他能够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分子。第二样，我们要成为世界的牧者，由我们开始传开去。第二样就是福音要进入是一些未得福音的群体的当中。我们很快看第四节和第至第十节，这一段是关于彼得见异象的经文。彼得回到耶路撒冷，他要跟一班犹太的信徒解释为什么我要跟这班外邦人吃饭呢？他就分享，他说我曾经见过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我相信是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他见到天上边有一块大布， 大埔有四角垂下，大埔上有好多嘅牲畜下，四脚嘅牲畜、野兽、爬虫同天上嘅飞鸟下。上帝同佢讲，佢话起来，宰了吃吧。对于中国人嚟讲，这个不是一个吩咐，这个是一个美食之旅。哇，真是乜都可以是吃下，我们不用犹豫，有脚、有心跳的就吃得了，我们就可以吃。对于彼得来讲，他不单不可以吃，他更加不可以碰，因为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不洁的事情。但第九节上帝讲过，上帝所见证的没有不可当作污浊的。原来今日上帝在昔日他甚愿福音去到一些不洁的群体，一些我们认为不可能去到的地方，上帝就差派彼得，他说你要打破这个的观念，你要将福音带去这些呢是洁净、不洁净、污秽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这段的异象在《使徒行传》出现了几次？不是一次，是两次。《使徒行传》有28章的圣经，但是竟然路加这个作者记载这段这么长的异象是前后重复两次，可以证明这段的说话对于当时的彼得或者当时的教会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一个的吩咐。这个吩咐就是我们要拆毁我们传福音的难阻，我们将福音带去一些很难去的地方。这个时间我分享是关于我们会组两个的故事。对于我们会组来讲，约翰卫斯理他同样都面对他生命很多的难阻，他才能够做一个是这么伟大的报道家。大家知道约翰卫斯理他行遍整个英国、威尔斯、苏格兰、英格兰，他行了很多很多万公里，讲了很多边道，他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巡回骑马的报道者。但是卫斯理是不是生来就这样呢？是不是他一开始他就立志要做一个这样的报道者呢？其实不是。其实当卫斯理做牧师的时候，他都是一个很恭恭敬敬的圣公会牧师。对他来讲，讲道只可以在一个地方发生，就是教堂。他不会接受在教堂以外的地方去讲道。话说有一年，他有一个朋友由美洲回到英国，这个人叫做怀费德乔治。这个人在美洲已经做了很多户外报道的工作，当回来英国的时候，他见到他朋友约翰卫斯理，他跟卫斯理说，喂卫斯理，来紧黄昏，我将会在一个矿场去报道，不如你跟我一起去，你去讲道啦，咁样。哇，原来卫斯理他没有立即应承。在他日记，他原来记载以下的说话，他说我无法使自己安于怀费德乔治式的礼拜天野外报道，我生平重视各种的礼仪，认为救灵魂之事若非在教堂中进行，无疑是一种的罪。下午四点，我委屈的自己，委屈自己在大街道上宣讲救恩的喜讯。我们没想过我们会很委屈这样在野外去报道，原因因为当时教会的传统是不可以离开礼拜堂去宣讲神的话语。但当时的英国面对工业化革命，工业革命，很多的工人离开了他们的乡下城镇去到大城市，去到大城市的时候，那些教会也都不接纳这些人，原因他们不是我牧区的人。于是有很多的矿工，很多的外流的人在英国，他们没有人照顾，没人牧养。自那次之后，约卫斯理在接住的进行了六次的露天报道，向了15000人去讲福音。他后期所建立的生命比起这一位在美洲来的是怀费德乔治所建立的生命的果效是更大。我们的会组约卫斯理 佢都遇到传福音嘅难阻下，但对佢嚟讲，圣灵带领佢去破除下呢一种嘅观念下，佢去关心一啲咧野外嘅人下。接住佢咧去到英国，不断咧巡回嘅报道。当有一次佢翻去自己爸爸曾经喺爱华牧区嘅一个嘅教堂下，佢好想咧进入呢间教堂。佢同当时负责嘅牧者讲下，我可唔可以喺今次嘅崇拜担任讲道、祈祷或者读经下？但系当时圣公会嘅牧师同佢讲下，话你唔可以再翻嚟，因为你犯咗我哋嘅传统下，你去咗露天报道，你唔可以咗礼拜堂去报道。于是约翰卫斯理佢愤然嘅就走出呢一间教堂嘅门口，企咗喺佢爸爸嘅坟上，就开始继续嘅宣讲。所以世界唯有牧区，原来对约翰卫斯理嚟讲，唔系一种好宏愿嘅愿望，其实系有少少有一种不忿下。你唔俾我有牧区咩？我就话呢个世界就系我嘅牧区。原来对佢嚟讲，佢需要嘅系要破除，去颠覆教会原本固有嘅谂法。我哋敢传福音咩？卫斯理话唔单止咁，我更加要进到嗰啲群体嘅当中。卫斯理开始建立好多嘅地方，佢建立好多嘅孤儿院，同埋咧去接收好多嘅寡妇。根据记载，喺佢自己嘅屋企，佢自己屋企下都有啲孤儿同埋寡妇，同埋佢一齐嘅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有乜嘢成为我哋传福音报道嘅难阻呢？肯定有噶，肯定有好多我哋觉得好困难嘅事情。但系从彼得见嘅异象，从约卫斯理佢嘅生命，今日呢一啲都唔能够成为难阻，因为上帝话：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污秽。让我们继续为我们的堂会、我们的教会，我们思考我们今天传福音是不是已经够呢？我们有长者的福音，我们有儿童的事工，我们有城市的宣教，有牛中基层的事工，但这些是不是就等于全部？但是上帝今天继续也在我们教会要做更大的新事。第三样，我们看完最后的这段经文，十七至第十八节，我们不单要自己领受福音是从你传开，我们不单去领受，我们要破除很多的难阻，将福音带去未得之民之地。最后一样就是我们要去建立我们身边人的生命。当彼得分享完这个异象之后，第十七至第十八节，他说既然上帝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他说我是哪个真的可以阻挡吗？众人听见这些话就不说话，只归荣耀给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使他们悔改得生命。这一班在耶路撒冷犹太的基督徒，他们被转化了，他们明白了，他们知道原来彼得所见的异象是上帝的心意，要将福音带去外邦的地方。连这一班这么固执的人，他们都说，他说今天要使他们悔改得生命。今天福音不单扭转人悔改，更加要让我们得生命，我们的生命要得到丰盛。让我以下以一个例子去说明如何得丰盛的生命。我近几年都有机会在香港参加一些其他教会的会议，分享其他教会传福音或者建立教会的方法。在天水围有一间的教会，这间教会很特别，这间教会呢，他会将他们的弟兄姊妹，他呼召他们，他按立他们，他差遣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每一个都要成为牧者，每一个人由细到大，从老到幼，每一个都是牧者。例如他呼召一班读中学的中学生，牧师说你们就是这个校园的牧者，你们要回学校努力的读书， 跟住会点啊？你哋要传福音，你哋要关心你嘅同学，关心你嘅老师，你哋要喺学校去建立信徒嘅小组吓。当学校有咩需要吓，佢哋同学有咩需要嘅时候，佢哋识揾一个人就揾你啦，因为你就系嗰个校园嘅牧者吓。咁于是咧，佢播一条片啊，有好多年青人咧就真系翻去佢中学咧开啲小组吓，做一啲嘅工作吓，非常之美丽。他对于一些在职的弟兄姊妹说，他说今天我要按立你成为职场的牧者，你回到你公司，除了打工之外，除了温食之外，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你传福音，你要见证上帝，你要关心你公司的人，好像牧羊人一样，那些人是属于你的，你要关心他们。他对于一些爸爸妈妈说，你是家庭的牧者，你不是只是爸爸妈妈顾住教养仔女那么简单，你种熟灵的权柄是吗？你咩亲戚朋友头晕身热有咩需要，你关心佢，你要在屋企建立家庭的祭坛，让到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身份，一个牧者的身份。如果俾我讲呢，我尝试讲多一样。今日教会将要差派大家，我哋要做大家邻舍的牧者，好唔好啊？系你屋村你嗰座大厦的牧者。咁我而家咧就住喺旺角何文田一带吓，我住嗰条街咧，其实系好有人情味噶吓，即系咧行过嘅时候咧，养狗个姐姐又识我啊，吓卖五金个阿姨又识我咁样吓。我第一间租嘅屋嘅业主其实系一个弟兄嚟噶吓，呢个弟兄有几次上咗我屋企，就唔系追我交租吓，而系咧佢同我分享，佢同我分享佢屋企有啲嘅需要吓，同我分享吓佢同佢太太之间一啲嘅需要吓，于是我同我呢个业主咧，系咪好似有利益关系咁样吓？我同佢咧祈祷吓，祝福佢吓。啊，个领袖系可能我就成为呢条街嘅牧者，关心佢哋吓，牧养佢哋。可能你就系你嗰座大厦嘅牧者吓。我深信世界为我牧区系讲紧今日上帝每个人都有牧区托付俾你嘅，信唔信啊？你同唔同意啊？你认识的亲人，你认识的邻舍，你认识的朋友，你认识在职的同事，这个是你的牧区。上帝说，我差遣你进入他们当中，关心他们，同他们宣讲，教导他们。最后我以一段的圣经去作结今天的讲道。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其中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至到十五节，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至十五节，圣经咁讲：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对我来讲，这种能够是有快乐的脚踪，我非常之渴慕。弟兄姊妹，今天上帝对你作出呼召，他将要托付这个世界或者你所认识的人成为你牧养的对象，不知你愿不愿意呢？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你昔日如何呼召差遣试图建立教会，我们深信同一个灵今日将要继续在我们的教会工作。主求你叫你再一次领受福音，是要透过我们的生命向旁边的人传讲，你的心意定义要去到那些未得福音的群体，那些仍然生命破碎的地方，你仍然差遣我们将我们旁边的人建立成为我们所牧养的人。主啊，我们虽然是微小，但我们深信所有微小的心愿对于上帝来讲是能够工作的地方。愿主你继续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意被你亲自的差遣。我们祈祷有望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祈求，阿门。